好，我说了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通缩。那么现在讲到中国经济，如果不讲通缩的话，根本就讲不清楚，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跟通缩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那所以今天呢，我就要从通缩的角度来说一下中国经济的现状。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中国面临的通缩不是一个短期通缩，而是一种长期通缩，乃至于是一种通缩螺旋。也就是说呢，它会不断的自我加强，形成一个通缩的循环，一直通缩下去。那么通缩到最后它的尽头是什么呢？我在节目稍后会告诉大家。但是我在这里先要说一句，就是有些人可能不认同我的说法，他们会认为哎，中国的货币超发非常严重，发行了那么多货币怎么可能是通缩，明明应该是通胀才对啊。那这种想法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就要搞清楚通胀通缩的定义是什么。
那么在说通缩以前，必须要先说一下通胀。那关于通胀的错误理解，主要是来源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一段话。这段话被人们广泛引用，原话是说，通胀在任何地方始终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只要货币的增长超过了实际经济的产出，那就会发生通胀。这段话几乎是人尽皆知。那你要问这段话说的对不对，这个话本身其实也不算错。货币超发确实是会引发通胀，通胀看上去也确实是一种价格上涨的现象，但是这个并不是通胀的本质，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通胀的表现。那这句话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货币超发和通胀画上了绝对等号，是一种纯货币的逻辑。那如果按照这个简单逻辑反过来理解，就是通缩，通缩就是货币发行不足造成商品价格下跌。但是问题在于，仅仅从货币的角度就能够解释通胀和通缩吗？当然不可能。那么造成通胀或者通缩的主要因素其实不是货币，而是供需关系还有社会集体心理等等因素。而所谓的货币理论，它只是一种机械的死板的理论，它的解释力度是不足的。那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如果超发一倍，那么理论上所有商品它应该上涨价格一倍，人的工资也会上涨一倍。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作为一个消费者，他的购买力根本就没有改变，所以他感觉不到有任何通胀。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人们的工资减半，商品的价格也减半，那购买力其实也没有改变，所以你也感觉不到所谓的通缩。那也就是说呢，所谓的通胀还是通缩，决定性的因素不是货币的总量，而是货币具体的流向和速度。比如说货币只流向商品，不流向工资收入，人们就会感觉物价飞涨，自己买不起商品，这个就是通胀的感觉。那反之，如果货币不流向商品，而是流向其他的地方，人们就会觉得物价在下跌，有通缩的感觉。那么决定货币流向的因素是什么呢？这又要回到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供需关系。如果供需完全平衡的话，那就既没有通胀也没有通缩，但这个情况不可能真实的出现，因为现实的生活当中，供给和需求总是动态的不平衡的，它一直在变化。这个变化的动力就是人的心理还有预期在不停的变化。那么货币本身只是一种外在表现而已，它不是本质，本质问题就是供需关系还有心理预期。那根据这个理论，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通缩，那么它也不是源于中国货币的发行量不足，而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供需关系还有社会集体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更具体来说呢，这里的供给和需求还应该分为生产性的供需还有投机性的供需。那人们的心理就在这两种不同的供需之间起起落落，由此形成了经济的繁荣和萧条，也形成了所谓的通胀还有通缩。那么一个国家如何在这种独特的供需结构当中走向通缩的深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用一个历史原型来进行说明。那后代所有的国家，不管是美国、日本还是中国，都要遵循这个历史原型。这个历史原型就是古罗马的经济。在学者哈里斯编选的论文集《古希腊罗马的货币体系》当中，有几篇论文就非常有价值，其中一篇文章就讲到古代罗马的货币性质。那么论文就提到，古代罗马是一个高度货币化的国家。什么叫做高度货币化？就是说这个国家完全摒弃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那从商品交换到政府税收再到信用借贷，全部都是用货币完成。那换言之，古罗马由于一个高度发达的货币系统，那从金融的角度来看，越是发达的货币系统就越容易虚拟化，一个虚拟化的货币体系就往往容易产生通胀或者通缩。那么在古罗马走向衰落的时期，它就形成了表面通胀实际通缩的情况，这个情况也造成了它最后的崩溃。在罗马帝国时期，国土面积不断扩大，因此军队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各种社会人员都加入到军队和政府当中，所以政府和军队也变得愈加腐败。那庞大的军队和腐败的政府让罗马帝国的开支空前增加，因此不得不大幅的增加税收，并且在铸币的时候刻意降低了货币当中的贵金属含量。那么增加税收的结果呢，就是加重了商人的负担，等于是抑制了市场经济，抑制了人们自由的生产，让生产者和商人蒙受损失。再加上西元三世纪整个政局动荡，进一步造成农业生产的凋敝。 而罗马政府也在不停地降低货币成色，其实这个就等于是增发货币。那么这些新发行的大量劣质货币并没有流入生产领域，而是流到了投资领域。这个论文还引用古代历史学家塔西佗等人的论述，说明古罗马的土地投资还有放贷获利都非常盛行，有不少罗马贵族还有元老院的成员都是依靠出租土地还有放贷来积累财富，这个就造成了财富的分化，财富集中在少数依靠投机获利的人手里。那总结来说，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时代有几个特征，分别是国家开支庞大，政府严重腐败，税收负担沉重，社会环境动荡，生产性的经济凋敝，投机性的经济发达，贫富差距不断增大。那么回到我刚才一直强调的供需关系，这个时期的罗马就是生产性的供需衰弱，而投机性的供需增长，也就是生产通缩，投机通胀的情况。那么有很多现代历史学者在讨论古罗马衰落的时候，都认为通胀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实际上更为根本的问题是通缩，是生产方面的通缩，比如说农业还有手工业的萧条。那么这一系列因果关系的源头就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税收的不断加重，这两大因素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生产端的通缩，让罗马经济愈加的空心化，那最后它必然走向灭亡。那其实如果你把这个原型套在今天的中国头上，它也能成立。中华帝国就是一个横征暴敛的帝国，政府的腐败还有沉重的税收，它严重的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人不是被抓就是跑路，那造成生产领域通缩，经济不断空心化。那与此同时，中华帝国的那些假贵族以及元老院当中的红色匪帮家族，就像罗马帝国当年的高层一样，都在搞一些投机生意，这样的国家岂有不灭亡的道理。
那么以上是从历史角度初步谈了一下通缩的情况，那么整个的通缩呢，它的历史原型就可以以古罗马作为一个历史原型，那现在的中国也是符合这个历史原型的状况，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分析还不够细致，还需要带入一些具体的数据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状况。而且呢，本期节目的重点是讲通缩螺旋，那为什么通缩会形成一种螺旋，形成一种自我循环呢？这个当中大有学问，我想如果你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你也能够搞清楚中国经济的症结。好，下面我就来谈一下这个问题。
在今年中共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梁家河同志就提出了一个口号，要治理企业低价的无序竞争，要杜绝企业降价竞争的现象，因为降价竞争实际上就会加速通缩的形成。中国官方这种政策的诉求其实就是要反低价竞争，反价格内卷，本质上就是反通缩。这个恰恰就说明中国官方对此感到非常担心，非常的忧心通缩问题，所以他们一定要用相关政策来杜绝这种现象。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在今年一直在降准降息，释放流动性。这样的一个政策背景是什么呢？就是长期通缩。来看数据图，这个图是中国的 PPI 指数，就是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它能够真实的反映出商品的出厂价格，反映出经济的真实状况。可以看到这个数据从2022年以来到今天一直都是负数，在之前是因为疫情期间有财政的刺激，所以这个数据曾经短暂的由负转正，但是长期来看，市场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不断的走向萧条和通缩。再来看这个数据，这个是中国 GDP 平减指数，它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出物价的整体走势。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在21年之后也是不断地在往下行，表现出典型的长期通缩特征。那此处有人可能会疑问，就是为什么之前中国人感受不到通缩，甚至反而觉得在通胀，难道是人们的感觉错了吗？不，人们的感觉没有错，之前确实中国存在某种通胀，但是那种通胀是输入性的通胀，具体来说就是房地产等等资产价格的暴涨造成租金上升，从而推高商品的生产成本还有售价。那么实际上在中国房地产泡沫膨胀的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衰落，需求不足的情况已经浮出水面开始显现。那中国当时是依靠输入性的通胀掩盖了通缩的事实，那输入性通胀本质上就是一种障眼法或者是遮羞布。其实这个道理就和古罗马衰落的时代非常类似，正如节目前半部分所说，罗马的贵族普遍从事投机事业，那货币成色也大幅降低，这个就是一种输入性的通胀，用资产价格和租金的上升来掩盖生产的衰落和凋敝，来掩盖民间需求不足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在古罗马时代发生的表面通胀实际通缩的情况，它就是后世的通缩原型，这个历史原型就在人类的历史进程当中不断重复。那么说回中国，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崩溃，输入性的通胀也随之消失，就是说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扯下来了，在失去了房地产这个输入通胀的来源之后，长期通缩的现实就被直接暴露出来。那正如节目一开始的定义，从供需关系的角度来看，通缩就是需求不足，而且就中国而言，这还是一种长期的制度性的需求不足，它是由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决定的， 中国历史形成了专制主义和腐败的大政府，它长期打压民营经济还有企业家，打压普通人的消费能力，所以中国的需求必然是不足的，必然是一个长期通缩的情况。那更为严重的是，现在中国进一步陷入了所谓的通缩螺旋，它其实是来源于一个叫做通胀螺旋的概念。所谓的通胀螺旋，它原本是中华民国时代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张公权所提出的概念。在《中国的通胀螺旋》这本书当中，他就认为通胀的过程会自我加强，比如说工资上涨推高物价，物价上涨又进一步推高工资，如此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那么实际上通缩也是遵循类似的逻辑，今天中国的通缩螺旋就可以用这个示意图来直观的呈现。首先，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外部的订单需求是大幅减少。那第二个因素就是梁家河皇帝登基以后，他打压市场经济，打压房地产。那么在这一通打压之后，中国就连输入性的通胀也完全消失了，这个等于是扯掉了最后的遮羞布，这个就造成了市场环境不断恶化。那么市场环境的恶化就会造成资本撤离。那我们看最近几年，不管是中国的内资还是外资都在加速的撤走离开中国，有很多工厂关门倒闭，那这个就会造成下一个后果，就是普通人的收入会减少，他们将面临失业降薪的风险。那么收入减少之后，人们对于商品的购买力就会降低，就会倾向于少购买商品，或者是购买更便宜更劣质的商品。受到需求降低的影响，生产也会降低，这个进一步造成了更加悲观的心理预期，这个又回到了循环周期的原点，造成市场的进一步恶化。那很显然，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通缩循环的逻辑。我们不要去看表面上人民币的超发和贬值，那个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关键是要从供需关系来看，中国毫无疑问需求严重不足，进入了严重的通缩螺旋。这个就好像人在河里游泳的时候被卷入了吸附力极强的河流漩涡当中一样，这个人基本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挣脱出来，最后就是被卷入河底成为水鬼。那么中国的通缩螺旋也是一样，由于中国的通缩它具有长期的制度性的基础，所以它的吸附力是非常强的。那么之前中国经历的全球化、世界工厂、外部订单乃至于房地产泡沫，其实都算是河流当中的各种救生圈，勉强让中国不至于被完全吸入到通缩螺旋的激流当中。那么现在所有这些救生圈都没有了，那么中国经济的结局也就注定了。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通缩螺旋的终点是什么？那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古罗马的衰落就知道答案，通缩螺旋、经济萧条，它最终的终点就是国家解体、改朝换代。当然改朝换代方式有非常多种，那么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国家严重衰落之后被外族侵略，就好像罗马最后的结局一样，罗马灭亡于蛮族部落的侵略，那中国大概也是会走这样的一条道路，那到时候就是血流成河，尸骨成山，所以经济衰落只是这个悲惨结局的第一步。
那所以说呢，通缩还不是最坏的情况，通缩之后缩无可缩的时候才是最差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中国人反而应该感谢通缩，珍惜通缩，能够通缩说明整个政治经济的局势还没有走到最后的一个阶段，还没有到最惨的情况。所以最后奉劝中国人一句，能通缩是福，且缩且珍惜，那么到最后缩无可缩的时候才是死到临头。好，今天就这些，下次见。